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未知的实相第690节。这一节赛斯给了一个标题，叫信、神明及自我、基督、天父及基督教历史。这一节课是1974年的3月21号星期四举行的。罗在上课之前写在这里有一些注解。罗写说，真在上一节课程中对资料没有一点的概念，他现在尝试阅读罗写的笔记，但是因为罗只有打一页的字，他没有办法去解读罗所自创的数据的文字，所以对上一节课的上课内容一无所知。昨天晚上他不是特别想上赛斯课，所以他们跑出去办了一些杂事。真说今天晚上他试图让赛斯过来，尽管他认为他今天没有到达一个最佳的状态。到9点28分的时候，他就在那边等上课，他坐在正在等待变得更清楚的状态。几分钟之后赛斯就进来，赛斯一开始口授就说，为了要在你们实相系统里有效，意识当然必须要处理专门化。处理什么专门化呢？就是意识要处理时间跟空间的物质实相。对意识来讲的话，当然没有时间跟空间，可是为了要处理我们在系统内的状态，而且要处理的有效的话，意识当然要处理专门化。这里所说的意识当然是指意识单位。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已经说明了，意识单位就是内在自己，而意识产生能量，能量化为物质系统，意识造成物质的现象，意识单位必须要处理物质的专门化的形成。这里赛斯说，可以说在这些之下，意识单位是觉察到他们为其一部分的各种不同的意识，也就是如果他在觉察我们的物质世界的话，在物质世界内的所有的意识状态，意识单位都能够觉察到。而除了物质实相之外，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实相，这些意识单位都会觉察到在它之下的所有各种不同的意识。某种组织、行为跟实验天生就会排除掉其他同样有效的不同做法。意思是说，如果在我们的物质实相的话，那么我们在物质世界的意识实验当然会排除跟物质实相不同的其他世界的意识形式。这个比较好解释的方式就好像是收音机或者是电视台，如果在一个频道之下，你当然只能听到这个频道的内容，你当然听不到其他频道的内容。我们在物质世界，我们当然无法感知到死后世界，或者是更深一层的像赛斯那样的层面。我们只知道时间跟空间，我们没有办法了解时间跟空间同时存在是什么意思。我们甚至也很难记得我们自己的梦境，这个梦境本来就是跟我们的物质世界最接近的一个层面，或者是当我们是灵体的时候，我们其实跟我们死后的这些亲朋好友们的世界是同一个世界，可是我们还是记不得。但是意识单位是可以觉察到每一个不同的意识形式，他们在做组织，他们产生行动，他们在做实验，而且天生就会把不同层面的其他意识形式把它排除掉。因为排除掉，所以我们才能专心的在我们物质世界去过生活。如果你同时也知道其他的实相，你看到了其他非物质的生命体的话，就单单吓就吓死人了。就算是同一个物质层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有很多次的转世轮回，我们也是半信半疑的，我们只知道这一世，至于我们前面是什么样的生命形式，我们只能用感受用猜的，但是我们确实是没有办法感知到前面实相的任何状态。但是意识单位是知道的， 意识当然可以觉察到为他一部分的各种不同的意识，不只是物质世界的意识形式，而且他们在组织我们，在产生行动，在实验，或者是说，所以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意识单位的一个实验的作法。在所有的物质之下，意识单位依其无拘无束的天性，与所有这种组织相守。各位看得到这个意识单位的特性是什么？是无拘无束，也就是自由自在。那我们既然是意识单位，我们最主要就是要有这种无拘无束的天性，才能够跟各种不同的组织相守。无拘无束的意思是什么？无拘无束的意思就是我们的想法是完全自由的，不受任何的限制，不卡在任何固定的信念上，不以任何情况当我们唯一的基础，充满想象力跟联想力，不批判任何的想法，但是产生很多量的想法，接受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而不是必须要有一种标准才能够过生活，不会被任何限制性的信念卡住，这个才叫做无拘无束的天性。对我们的内在来讲，对非物质层面的意识单位来讲的话，所有所经过的生活不过是一种实验，不过是一种行为跟组织。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在乎的是我们自己的感受，我们拥有一些什么东西。可是对内在来讲的话，他们只是在取得更多的资料，以作为各种资料的组织跟相守。所以设计师在这里说，一个族类所学到的一些课程的确能转移给另外一个族类。我昨天在网络上看到一个蛮好玩的故事，有一个人养了一只猫，而这只猫本来是猫要到外面去找猫砂去大小便嘛，可是这只猫很奇怪哦，它会学主人大小便的时候会跑到抽水马桶上面去解决。我们的宠物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啊，他们完全学会了人的习性，也会按照人的方式在做。当然这里所说的，赛斯所说的不是指这个部分，赛斯是跟我们讲说，不管一个族类学到什么，的确可以转移给另外一个族类的意思是说，如果今天猴子学了什么东西，有可能把这个技巧转给人类或转给其他的族类。我们人学了什么东西，我们也不晓得我们这些学到的东西到底有没有转移给其他的生物，我们并不清楚。但是显然来讲的话，因为它的总老板都是意识单位，都是一切万有，所以每一个族类他学到一些课程，另外一个族类呢，有可能变成他天性的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假如我们了解所有在物质界的演化都有一个意识单位在操作，在实验的话，我们就不会很奇怪为什么一个生物可以从别的生物当中取得某些他们已经得到的能力，而变成他们天赋的一部分，天生就有这样的能力。就好像大家都很头痛的新冠病毒，从2020年到现在，我前几天看报纸，据说已经产生了3600多种的变异种，而一种比另外一种更厉害，更具有传播力。甚至有些科学家在说，如果这些变异种是自然产生的话，那么这个变异种有可能会产生新的流行。我们从今天的这一节课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操作所，这个操作所是在操作物质现象的演化。那么这个操作所就是我们上一层的次序，这个上一层的次序在推着我们这一层。我们在上一节课也提到，不要说流行病了，包括人种也用各种不同的实验方式。我们上一节课提到，像精灵啊、仙女啊，或者是巨人啊，或者是侏儒啊，我们人类其实也经过很多很多不同品种，包括脑容量，包括生命的长短，包括肤色，包括所有的能力方面， 我们的内在做很多的实验，是我们以现在人类的角度来看是不了解的情况，因为经过很多很多我们不了解的世代，或者是根本不在我们能觉察的范围之内。在上一节课，赛斯告诉我们说，有人、动物、动物人，有各种不同形式的人类实验，有的已经失败了，而有的继续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类的天生潜能的一部分。各位去试想一下，连这种品种，这种很大的变集都在人世间不断的在进行实验、进行变化，更何况小小的传染病啊、病毒啊、天气状况啊、南北极的逆转啊、高温效应啊，就如同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家所说的，我们这个显世界、这个物质世界是来自于后面的隐世界，是由隐世界的次序在操作显世界的运行，而隐世界来自于超隐世界的运行，这个是一层又一层的。如果我们了解这一点的话，我们对我们人生的态度的确是可以用不同的人生态度来过我们的生活。就不要讲对一个人来讲的话，你的所有的一切知识经验啊，你的天赋才能啊，从你的内在而来，从你的转世经验而来，而你受到你的可能性自己的影响，你也受到你的内在自己的影响。而且既然内在自己有他的价值完成，他知道未来已经是什么样子的，而过去虽然是过去的，我们的内在是从过去、现在、未来当作是一条我们不知道的线，我们以为它是循着一个线性发展，但是对内在来讲的话，它是同时性的话，过去、现在、未来完全操纵在我们的内在的锁里面，从过去可以影响到你的现在，而从未来也拉着你往未来前进。我们当然必须要完成我们的内在的价值完成啊，因为整个宇宙的进行它是有一个频谱的，包括这里所提到连一个族类所资历的一种意识实验所得到的结果也会转给另外一种不同的物种。这种由内在层面在操作外在层面的这样的想法，当然对我们来讲是很难以想象，不过赛斯告诉我们是有一个内在的次序在运作着我们的物质世界的次序。赛斯的意思显然是非常的清楚的，我们是来自同一个老板，所以一个族类所得到的那些知识会转移给另外一个族类，而以本能的样子出现。各位去想想看，这个族类学到的东西变成另外一个族类的本能，这个是不是蛮奇怪的？我们在物质世界怎么去对抗新冠病毒，而新冠病毒的变异的速度永远可以赶上我们所发明出来的药物，除非我们的内在已经不想用这种方式来实验，不想玩这种游戏，那么新冠病毒才有可能真正的结束。如果按照赛斯的说法，既然有内在的话，那么内在用什么方式来让外在的自我去体验的？每一件事情对外在自我来讲的话，都是一种意识的实验。对内在来讲的话，不管是哪一个族类，对内在都是可以操作的方式，所以一个族类所学到的知识才有可能转移给另一个族类，而以本能的样子出现。卖都没有卖出去，连专利钱都没有拿到，就把自己学到的知识白白送给另外一个族类，直接就转成他们的本能的样子出现。甚至说这时它会被用于不同类的行为跟探索或实验的基础，那么显然对内在来讲的话，它是以这边学到的东西拿到那边来看看，用这种方式来玩会变成什么样的状态。这就是我们内在的创造力，而我们在物质世界的自己，我们也要多学学啊，我们也要把别人已经发展出来的某些新的观念看可不可能转到别的地方，以完全全新的方式出现。当然这里头 指的是一种方法的另外应用，不是我们按照别人的方式把别人的智慧当作是自己的智慧，而是你把这个概念如果带到别的地方去，用在别的方面，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天天都在接触新的东西，这些新的概念都是从已经发展出来的知识做完全不同的新的应用，有的时候也让我们眼花缭乱，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怎么那么聪明，可以想出这些点子出来。之前我曾经讲过玩那种 Amazon 卖的 Echo Dot， 基本上已经是一个最雏形的机器人了，你可以问他天气，你可以问他时间，你可以问他今天发生的新闻，你想听什么音乐，你只要跟他讲说播放什么音乐，那么他就可以播放什么音乐。那这只是初步的，然后就发现这个 Echo Dot 还跟很多的东西做连结，比方说跟我们挂在墙壁上的挂钟也产生连结。你在厨房煮菜，然后你说帮我设15分钟，然后墙壁上的钟就帮你设了15分钟，而且用颜色用灯表现出来给你看，时间到了它会提醒你，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随时一转眼就知道现在是在几分钟之内了。所以从 Echo Dot 的概念呢，转成变成 Echo Clock， 或者是转成其他的任何家用品，对我们这种 LKK 的我们玩起来都觉得非常好玩。你想听什么音乐，你就讲你要听什么音乐，马上音乐就播放出来了。而这些东西都不是非常贵的东西，我买一个 Echo Dot 不过是30几块钱，而且是最新的一代，一个迪士尼米老鼠的 Echo Clock 墙上的挂钟也是几十块钱而已，并不是非常贵的东西。如果我们学意识单位把所有的概念来做各种无拘无束的组合，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可以转到别的类别，那我们的创造力就不受任何的限制了。只是赛斯在谈到的这个概念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启发，也就是我们不要说是人跟人之间，或者是自己的转世经验，连不同的物种都可以这样把知识直接就转移给另外一种物种，而变成它的本能，而且只是做不同类别的行为的探索跟实验的基础而已。我们从最近的课程也提到，感受者跟感受的事件是没有界限没有距离的，而在689节跟690节赛斯都不断地提醒我们说，其实时间是真的同时存在的，并没有任何单一单线的时间顺序。所以赛斯在这里说，我曾经说过，进化不是如你们所认为的以任何一种单线的从猿猴到人的时间顺序在存在着，也没有任何其他种族以那种方式在发展。达尔文所画出来的那些进化的线路对赛斯来讲是不存在的，不是只有人没有从猿猴演化过来，而是任何的物种它出生就是这种样子，而且是一开始就存在，是一种平行的存在而不是线性的存在。既然是平行的存在，就没有我们说的物种演化，是同时都存在，叫做平行的发展。所以赛斯告诉我们说，不是只有人类没有从猿猴到人，不是这样的发展，而是任何一种族类都不是以这种方式在发展，反之是有平行的发展。赛斯说，就比方说你们的时间的肢节，你们只看到的是整个蛋糕的一片而已。就如同刚才我提到的收音机或者是电视台的频道一样，我们只能收到一个频道，是有很多台，可是我们只能接收到一台。这就是赛斯在这里所说的，你们只能觉知到整个蛋糕的一片，或者是我们只能够在整个电视台几百台当中，我们只看到一台，我们因为在这个频道上而无法转移到别的频道上，所以我们只看到这个频道的内容。 不过以连续性的时间来想的话，进化并不是由过去走向未来，反而是人类的意志性能够觉察到他想要做的是什么样的改变，也就是从那未来改变了染色体跟基因的现状，而在可能的未来带来他想要的特定改变。各位记得我们在个人实相本质曾经提到，是花呼叫着茎往花的方向长，是建筑师的蓝图呼叫着这些工人怎么样把房子建成建筑物的样子。我们看着工人好像没有真正的架构，这里堆一点，那里砌一点，对工人来讲或许他也不知道整个建筑是怎么盖起来的，不过有施工图嘛，他们所施工的部分就是他们所拿到的手上的工程的分量而已。我们也常常在网络上看到别人在画画，他这样一图一画的，我们也不知道他最后要完成是什么样的样子，可是他就是内心有一个架构，会按照他内心的架构，不管怎么去涂怎么去抹，最后的结果就会变成他内心里面所理想的那个画作。一样的情况，我们的内在早有一个我们已经完成的自己在那边等我们的，而这个完成的自己在呼叫着我们的现在往我们的未来在行进。而如果依照我们在327节所提到的，所有的思想都是投射，也不是我们的未来在呼叫着我们，而是未来早已经在那边等我们了。假如我们透过意识的旅行的话，我们根本就可以了解到未来的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样子。所以在第七册的第327节才会说，如果我们要到未来的世界，我们要知道未来发生什么事情，意志是需要进行投射的。刚才赛斯所说的，因为我们的觉知的能力的问题，所以我们感觉不到未来的自己早在那边，而且早已经成型了。各位去试想一下，一切万有带着所有的子子孙孙继续往前走，所有的情况都有上一层的运作，就如同刚才提到的，意识单位觉知到为他一部分的各种不同意识，而且进行组织、进行行动以及实验，而且天生就排除其他的有效的不同做法，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觉知到除了我们的实相之外的其他实相，我们觉察不到未来，可是未来早就在那边等着我们了。所以如果从一个更大的视野来看人生的话，除了我们现在的自身的移动之外，的确有一个更上一层的运行的规则在推动着我们往我们未来的方向在移动。我们有没有可能不跟随着我们的内在的行动来行动了？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为什么？因为有一个电信的结构，有运行的方向。而内在有没有可能不按照内在的运行方式呢？其实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内在的内在会带着内在往需要走的方向走。是有意识的实验，是有意识移动的方向，根本不是我们在物质界所能够完全掌控的。如果各位想知道宇宙运行的道理，就不妨看看我们生活的地球跟太阳之间的运行方式是怎么在运行的。是不是我们必须要自转，在自转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移动自己，可是这个自转当中是不是一样绕着太阳在公转，而我们的太阳系是不是仍然随着银河系的运行方向在运行，而我们的银河系是不是跟随着整个更大的银河系在运行着。我们的确在用自我在过一生，可是这个自我的确必须要符合自转跟公转的原理。这个自转的话，是我们在这个世间我们有一定被内在所安排的轨迹在运行，有一个吸引力让我们往我们要走的方向走。而公转的话，不管我们自转怎么转，我们一定会循着公转的路线往前移动。量子力学家所说的， 显次系是从隐次系而来的，而隐次系是从超隐次系而来，而超隐次系是从超超隐次系而来的。这个就是自转跟公转的原理。地球能够不自转吗？地球可以随便乱转吗？其实地球有它自转的轨迹吗？那为什么有自转的轨迹？是因为它有相对的吸引力嘛？那它可不可能不公转？也不可能不公转。那么地球要怎么转？是不是早就知道地球要怎么转？我们早就知道地球按照365天来绕太阳公转一周。所以从这个道理来看的话，我们是不可能不完成我们的内在价值完成的。所以如果用过度的自我操作的话，如果我们觉得说我要用什么方式来扭转现在的状态，那么如果未来已经在那边了，我们的确是会往未来的方向去行动。各位，我们是能量，我们是意识，而我们也是行动，而所有的行动既然是来自能量，而能量来自意识，而我们天生就已经被赋予了刚才赛斯所说的天赋本能，我们已经被赋予我们的本能的样子，而这个本能的样子所赋予的知识还甚至不一定是我们这个族类的意识实验所给我们的，而是有我们上一层内在的安排。那目的是做什么呢？目的是要做探索跟实验的基础，而且是以不同种类的行为来做探索。那么既然我们早就有我们探索的路线，有我们实验的基础，我们本身早就被赋予我们本能的样子了，而未来都已经早在那边等我们了。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各位，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就是那个往前走的能量，而这个往前走的能量就好像地球一样是有轨迹的，我们是有我们内在的轨迹。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做自己，如果我们能够回到我们的原来的能量的形态，往我们应该走的方向，因为能量一定有它的动量，有它行动的方向。如果我们回到我们自身，回到我们原始的能量，那么我们的运行方式是不是一个最平稳而且最顺利的方式？如果我们要把地球的运行方式改个方向，各位，我们需要多少的力道，而且可不可能做得到？虽然我知道像未知的实相这样的课程告诉我们的是更高一阶层的概念，让我们了解到整个意识的本质，甚至于是超乎了我们个人的部分，已经到了人类实验的这个层面了，但不是更容易让我们了解到底实际上的操作是什么？因为如果我们连大原则的状态我们都不了解，我们一直在操作那些小小的规则，我们又怎么能够符合整个宇宙运行之道呢？我知道要接受赛斯的思维方式的确是蛮困难的，就算是时间的同时性，人的发展是平行的而不是线性发展，包括未来的时间都已经在那边等我们这样的概念，包括有一个内在的能量场，有一个电信的结构在推着我们走，甚至有一个化学的结构推动每一个人的人生往他要走的方向走。要让我们知道原来外面的环境就是我们的感受，就单单这些观念对我们习惯物质生活的现象，我们有的时候是真的蛮难以接受。像今天就有一个朋友在说，假如我失望我还是要接受吗？我要接受在我身上所发生的我不觉得愉快的事情吗？那真的是会哭哭啊。我知道我们真的很难接受，当我们失望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扭转我们的现象。也不是你不能扭转任何的现象，但是如果我们了解我们的意识就是我们的能量形式，那么假如我们知道意识就是我们的能量形式，那么能量为什么会被推往另外一个方向？当有一件事情让你觉得愤怒，让你觉得失望的时候，是不是你现在的这个能量被震动了？那么为什么你的能量会被震动？因为这个震动必然有这个震动使这个能量往另外一个方向走的必要性跟可能性。我今天刚好看到道瑞前一版的第117则，他提到说，好吧，还是我们说的那一句话，你真的是你吗？因为我们是能量，除非我们回到我们的能量形式， 就像地球回到它的轨道一样，如果我们不接受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忠实的回到我们的自身的话，那么我们怎么运行这个能量呢？因为能量就是意识形式啊，而意识形式就从内在而来的，而内在本来就有它的运行的规则啊。那么如果我们愿意接受我们自己，我们接受到什么程度，我们真的很习惯伪装我们自己，我们希望用自我的方式去取得我们要的东西，但是并不是那么很在乎我们由衷的感觉，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被情景式所绑架的。所以在117节大卫是这么说，他说你真的是你吗？我们正好回到了我们已经讨论过很多次的开头，你有多少是你呢？他说奥娜最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有人作为演讲的嘉宾或其他跟观众交谈，并且对观众说，特别是对一个人说，你有多少是你呢？觉察真我那一本书告诉我们说，我们从小每个人都戴不同的面具，但是我们连我们戴的是什么面具到后来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了。那么什么才是我们？如果你不回到你自己，你不了解你的由衷的感觉，你回不到你的由衷的情绪，你就不知道你的能量状态。如果你不知道你的能量状态，当然你就无法接触到你的内在的意识单位，也就是我们刚提到的内我或灵魂。如果我们回不到我们的意识形式，那么当然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是怎么样的走向我们所根本未知的未来，而我们的未来早就在那边等我们了。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失望，觉得痛苦，觉得愤怒，我们有很多的情绪，但是假如这些情绪都有内在在运作，在主导，在管理的话，那么这些情绪唯一的方式是，当我们的内在情绪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的磁性在改变，我们的方向在移动，我们内在告诉我们说，不能再依附这个部分，你必须要回到你自身，你必须要自转，你能自转才能公转。如果你今天把自己的地球绑在一个什么地方上的话，那么这个地球又怎么转呢？如果我们要依附某个情感，这个情感既然已经在某一方面造成我们的地震了，造成我们很不舒服的感觉，造成我们失望，造成我们的愤怒，或也不是情感，而是任何其他的事情，只要在我们内心里面真的能够激荡我们的感受，能够激荡我们的情绪的话，就表示是有一个动向在等着我们往那个方向走。就好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新冠病毒，对人类来说的话是产生极大的情绪上的变化，那这个变化必然会产生新的行动方向。我们刚不是谈到吗，我们的内在是在实验某种意识形式，所以它在推动着在它之内的所有不同的意识。那么当我们失望，当我们愤怒的时候，当我们情绪很无法控制的时候，情绪当然是动量，那么这个动量要移到什么地方，我想我们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完全的觉察，看看还有什么方向可以走，一定有可以走的方向。就好像水一样，如果它碰到了一些阻碍，那么必然有它必须要往其他方向移动的新路程。既然有内在的秩序在引导，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有任何的担心。为什么需要失望呢？是因为我们的依附没有办法让我们依附的时候，我们才会失望啊。我们失望是它不符合我的期望，所以我们才失望。而我们真正的希望却是内在的自发性。内在如果推着我们往哪个方向走，我们就朝着那个方向走就好了，因为未来已经在那边等我们了。有没有人可以伤害到我们？基本上是不可能伤害到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早就有我们的生命蓝图了。除非我们用自我强烈的扭曲，让我们不往我们应该去的方向走。地球有没有可能不往它的方向走？地球是不可能不往它的方向走，它会自转又会公转。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有内在的指引，我们当碰到问题，当情绪产生极大的波动的时候，当我们极度失望的时候，就是内在希望启动我们的新的方向。那么当新的方向被启动，我们比较重要的是去发现那个新方向，那个创造性的方向。 那么要发现新的方向，就是如刚才我们上课所说的，我们可以以所有的方向当我们的方向，无拘无束，不会受到任何的束缚，而只接受我们的自发性。道瑞在这个前一本117节才会问我们说，你有多少是你呢？你现在的你到底有多少是你呢？我们认为这是非常有趣的问题，因为你看，你们正在散播这个令人思考的资讯。当你停下来，如果你想要一个真正好的行动的话，并且我确信，我们在之前某个时候已经说过了，那么你们就应该考虑，你相信以及你为什么相信他。而且你们会发现，你们大多数的人从一个小孩子开始就一直认为你就是会被教导变成那种样子。既然我们已经有我们的公转的路线，那么谁能够伤害到我们呢？只要我们忠于我们自己的感受，只要我们回到我们的自身，那我们的运行方式自然会符合内在的方式，因为有内在在安排，有我们的电信结构在能量的推动之下，我们会驾驶完成，这个是本来就天生的。因为我们在做意识的实验，是上一个阶层用各种方式让我们在人世间做意识的实验，我们只不过是芸芸众生的很多的意识的实验当中的其中一个，全部都是在整个频谱当中。就好像工人在盖大楼一样，工人不管怎么样盖，他一定会完成那个大楼的建筑。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去伤害到别人呢？我们也伤害不了别人。为什么？因为别人不是跟我们一模一样吗？别人的感受跟感受事件是没有距离的啊。所以别人先有这样的感受，所以才会发生别人所碰到的事情啊。那么如果你按照你的方式做，而如果你这个做法在不小心当中，而不是有不良的意图，真的有让他觉得很刺痛的话，那么这个刺痛正好是帮助他往他可以走的方向去行进啊。我们的外在跟内在自我的确用我们想要创造实相的方式在创造我们的实相，那我们是这样，别人不是吗？我们今天会碰到这个事情跟我们的内在感受没有关系吗？跟我们的能量状态被我们的意识单位所推所结构所指引没有关系吗？我知道赛斯所提的这个多次元观念对我们来讲真的都很陌生，而且我们在吸收的时候有的时候听不下去，有的时候甚至会觉得蛮愤怒的。可是假如你真的静下来的话，你了解到整个运作的架构，它是完完全全有一个架构的。比方说在现在所提的这个部分，不是在前面我们前两天上课都提过吗？我们从灵魂永生也好，或者是第七册300多节以及第九册的400多节，我们所有不是都一气呵成吗？在告诉我们的事情就是，的确我们来这里是在做意识的实验。如果你今天没有不好的意图，那么你只不过是帮另外一个朋友的忙，让他觉得难过，或者是让他在某方面真的有受到一些不愉快的感受的话，这也是在启动他的能量往新的方向走啊。那么按照昨天我们上课的内容，我们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在公布栏上去应征模样的工作，或者是别人来应征我们的工作，所以第二天才会发生那些事件。只是有意识的自己我们不了解，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真的有悲欢离合吗？真的有不幸的事件吗？真的有意外吗？各位从一个更大的观点看690节，就会发现连整个人类的运作方式都完全是在被带着走的。我们的未来根本就不是线性，早就已经完成了。我们只要忠于我们自己的能量状态，忠于我们的能量状态就是忠于我们自己内心的由衷的感受，忠于我们的情绪能量，就好像地球忠于它的自转，而它的自转会忠于它的公转。太阳系有没有办法不按照太阳系运行的方式呢？太阳系是没有办法不按照太阳系运行的方式，因为它要跟着银河系走。那么 以这个角度来讲，如果太阳系必须要跟着银河系走的话，地球怎么可能不跟着太阳系走呢？现在真正的问题是我们那个灰黑即白的观念，我们有强烈的完美主义，有强烈的道德观，我们觉得一个人就应该怎样，人就应该守某些规则，不应该跟人家有不同的意见，不应该反对别人的想法，不应该批评别人。我们守着很多的群体观念，但是如果我们完全无法移动的话，就如同我们刚刚讲的，你没有办法让你的行动自由，你又怎么能够让你的自发性表达出来？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做我们自己，我们做我们自己的成分少到不能再少的话，我们只是当一个机器人，我们只是跟着群体的脚步在走。但是这种情况之下，你就等于你不自转也不公转。以一个完美主义来说，或者是以完全的道德观无法移动的状态，那么我们无法跟随我们的自发性，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表达我们自己的想法跟看法，我们不但达不到什么价值完成，而事实上是我们没有办法按照我们的能量状态去行动，而我们内心想要推动我们往前走的这些能量，如果被我们 hold 住不往前释放的话，我们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有一点像骨牌效应一样，本来大家都往一个方向走，突然间有一个人他不往前走，他相反的移动他的脚步，那就会造成一大排的人受到影响，不是只有你自己受到影响，而是所有跟随在你身边的人全部都被你牵制了，当然这也是他们的感受所创造出来的结果。我们可能会说，哦，这个人他人品不好，所以他做坏事，那我们应该明哲保身，我们应该还是按照我们应该以完美的道德标准的方式来行动，而不能有自发性的行动，不能表达我们的想法，不能有不同的意见，是这样子吗？我个人是觉得，只要你不是存心想要去伤害别人，任何你要的行动只要是有善良意图的话，即便今天你的行动真的造成别人的某些不方便，那么这个也是在帮助对方往另外一个方向在移动，就如同当我们内心里面有不舒服的失望的感觉的时候，其实你为什么不去想说能够让你的情绪产生不同的动量方式，不就是你的内在希望你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吗？所以我们的好朋友说，如果我要接受我的所有的一切，那么我的失望也要接受吗？当然你要接受你的失望啊，问题是一旦你接受你的失望，你就没有失望了。如果你按照你的内在在行动的话，你哪来的失望？真正的失望是你对某件事情的期望没有办法符合你的希望，所以才会产生失望。而我们的期望却是内在的期望，也就是我们是跟着我们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行动方式来行动。如果有内在的秩序，我们真的伤害不了别人，而别人也伤害不了我们，除非我们在自我的扭曲之下没有完全回到我们的本质，我们的天性才会去伤害到别人。当扭曲的时候，当我们脚步不移动的时候，当我们 hold 住我们的能量没有表达的时候，才会产生骨牌的伤害反应。我今天刚好看到诗人课670节删除的部分，谈到真跟罗的问题，其实在看这一节我也有一点觉得蛮意外的，我念一小段给大家参考哈。真允许他这种经验，他创造性的能力将他转移变成这种样子，他一直害怕放开他自己，充分的利用他的能量，不是客观而是主观的，他没有什么好恐惧，他最大的成就就在这个方向上。不要把幸运或不幸的说法加在他们上面，然而你也期望鲁伯踩刹车，并且有段时间是默许的，就像他一样，你要的是你所以为的保持充分的纪律。在其他的领域也是一样，这些症状后来服务了次要的目的，对你们来讲都是诚实的。你并不确定你是否想外出巡回 演讲，所以真的症状给了你喘息的空间，你们俩各自都有现成的借口。你不要鲁伯生病，但你确实想要刹车，所以换言之就是你也是要鲁伯生病。而他选择的这种方式，根据他的经验，他出于各种原因选择的这种方式，他曾经看到你拖着脚对某个情况踩刹车，而他也认同了你。不管你以为你是怎么想的，也许你也默许了这种情况，尽管你认为鲁伯走得太过分，只有他走得太过分的时候你们才会不高兴。换言之就是罗，你是希望他这样的情况的。真确实一直把症状当作刹车器，这些刹车器一直被应用在你所以为的通灵的舞台，因为这是选择的情况。你所担心的并非是身体的流动性，而是内在的流动性。他害怕继续往前进，感觉不安全，但如果他退却，他是会被诅咒的。但为此他也意识到并不能从自己的知识跟经验当中去退缩。真的确是一位伟大的能量接收者，他接引能量，而能量必须通过他将其转移成外在经验。他是他自己，他不能关闭他自己，也不能关闭他的才能。而只有当你在其他自然的能力跟通灵的能力之间进行区分，而基本上人工的区分，你才会把他的通灵活动视为是冲突的。但无论他在哪一方面的集中能量，他的活动都会很大很夸张。在其他方面的比较当中，他也是一个伟大的神秘主义者，因为他觉得能量如此强大，几乎在任何方向上都允许自由，他会让他在更多的方式上与其他人产生冲突。这里赛斯对真有三个评论，第一个评论就是他取得很大很大的能量，而取得很大很大的能量之后，他会越来越允许自己是自由的。因为他要允许自己自由，必然会跟别人产生冲突，而这个冲突对赛斯来讲的话，他认为是根本没有关系，即便是强大又夸张，但是如果能量不释放的话，必然会产生他的内在的问题。而他不能不是他自己，他不能关闭他自己，因为他来的目的就是要这样做，他怎么能不做自己呢？赛斯在这一节又说，真一直害怕自由地使用他自己的能力，因此设定了身体的状况，不断地提醒他身体跟客观的物质生活，因为他害怕自己远远地超过他。他经常用收音机来做物质噪音，把他带回来，并作为在改变意识状态中的指导。他一直以同样的方式使用物质不和谐的静电，现在有很多有创意的人不幸的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也就是在用不和谐的静电。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参考670节的内容，这一节是正式的课程的删除的部分，是670节删除的部分。我们670节应该在前面的未知实相已经上过了，这个删除的课程当时我是没有把它拿出来谈，那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把它拿来谈一谈。这是私人课的第二次，有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要这样做要那样做，可是我们用的还是道德的标准或者是好坏这样的评论方式。但是如果我们在移动是根据我们的意识产生出来的能量，由这个能量的动量去移动的话，能量本来就会行动啊。如果我们根据我们的能量在行动，如果我们现在用另外一种标准，也就是所谓的道德标准，别人告诉你说你应该要这样才有道德，你要那样做才不会出卖自己，假如是这种方式的话，你没有办法按照你自己的成分在行动的话，那么就等于你要地球不要自转一样，不是吗？有的时候我们怕伤害到别人，但是你为什么不去想，因为你的行动按照善意的，尤其是按照你的自发性在行动的时候，不是伤害到他，而是正好让他有所警觉，正好让他能够醒思，正好能够小小的帮他一把， 让他在其他的领域当中有新的看见跟新的方向，而产生创造性的完整。既然每个人都在表现他自己的看法，既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那为什么所有的想法都要一致呢？为什么这么崇尚自由，这么崇尚创造性的赛斯思想，只能用一种方式来解释呢？那么刚才提到，我们对某件事情，比方说我这个朋友也说，他如果要接受他的所有一切，他会觉得想哭哭，因为难道我要接受我的失望吗？可是某个角度来思考，就算因为你的失望产生出来的伤痕，而这个伤痕让你带着某种冲力，或者是甚至于某一种相反于原来的做法的方式，那难道不是你的内在希望你改变你的方向吗？我们在物质世界，我们习惯考虑什么是利益，什么是对的，什么才有道德，怎样做才是符合标准。但是其实赛斯要我们做的是根据能量的状态，根据我们的意识形式，回到我们自己，到底有多少成分你在做你自己。那么假如因为你受伤了而采取某些伤痕的反应的话，难道不能有这种伤痕的反应吗？如果你封锁住你的能量的话，那么你的伤痕又怎么疗愈呢？我有点歪楼了，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课程内容，只是我在谈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我今天所看到的670节私人课的部分真的蛮精彩的，所以我把它引到这边来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有时候我是蛮感叹的，其实最需要先翻译的应该是私人课，因为私人课是赛斯在操作的真正的实习手法，是他把他的理论怎么用到实际上的一种操作方式。假如说我们只谈理论而不知道他怎么操作的话，比方说你今天在谈670节的内容，你有看到670节的私人课是这样在操作吗？怎么可能跟他的本文没有相关联性呢？所以以后我们在上赛斯课的时候，有牵涉到私人课或者是学习班的课程，如果章节完全一模一样的话，我会把这些章节跟我们所念的本文合在一起来讨论，这样各位就不会觉得在谈本文，尤其像未知实相这种课程，的确是已经超乎了一个个人操作的范围。可能很多人会问说，你谈的是什么古代的人类啊，人类的进化啊，什么实验的物种啊，什么巨人啊，仙女啊，这些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关系吗？当然有非常大的关系啊，能够让我们了解到我们现在所操作的赛斯心法，它是有一个根据的，它是有一个更大角度更大的视野所看见的部分是什么状态。我们真的是经过精心的设计才设计成自己这样的长相，才设计成投胎在什么样的家庭，才设计成我们碰到什么样的人事物，而这些本来就已经全部都有蓝图了。当我们了解这一点的时候，你真的还有怨恨吗？孔老夫子告诉我们说，他到70岁的时候，随心所欲而不逾矩。我们可以随心所欲，但是我们不一定要跟社会规则来相反，但是我们可以从碰到的困难当中去找出很多从来没有想过的答案，而不是要去停止我们的行动。假如我们花了那么大的力气来设计我们的人生旅程，我们主要就是要品尝我们的人生滋味。不管我们今天碰到什么事情，我们只要抓紧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我们的未来已经在那边等我们了，我们根本不需要担心。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不断有新的行动，不断能够有更多的不同的方向的选择，用我们的想象力，用我们的联想力，让我们的人生充满了创造性。不要卡在信念上面，因为信念必须要由内我的信念跟外我的信念合起来操作，合起来操作的主要目的也是在收集资料而已。而最能够收集资料，最能够让信息在我们身上呈现出来，其实反而是我们的想象力。这就是690节赛斯告诉我们的，连续性的时间进化并非由过去走向未来，反而是我们的未来在招呼着我们往未来走，改变了我们的染色体跟 DNA 的现状。 而在可能的未来带着他想要的特定的改变，那么同时在你通常的意识焦点之上或之下，时间是以一种全然不同的方式被体验的。我们现在的意识焦点是在时间跟空间上面，那我们的意识焦点之上，我们可能投射到更内在的实相，那么之下我们可能在梦境或在其他地方，总而言之就不是在通常的意识焦点上面。只要在我们通常的意识焦点之外，那么我们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方式在体验，就是我们用投射的方式投射到未来，我们会体验投射到过去跟未来的这种状态。各位，我们回到谈到第五度空间的时候，是不是赛斯用金属线来形容？当然其实没有金属了，就是用线来形容。赛斯告诉我们说它的实相是在我们上面也在我们下面。这个部分各位可以去参考早期课的，应该是第十二节啦，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如果记错的话，反正就是在那附近谈到有关于他们翻译成金属丝网啊。我们以为的时间，以为就过去就过去了，未来还没有到，可是事实上不只是时间我们被过去影响，被未来影响，而且这个时间是经常被操纵的，就如同你在身体上操纵物质一样。我们用我们的身体去拿外面的东西，我们以我们的身体来操纵物质，而我们在时间内，我们的内在是用时间来操纵我们的过去跟未来的。这种说法听起来会不会蛮恐怖的？我们的未来跟我们的过去由我们的内在在操作，原来我们的灵魂会操纵我们的时间线，用过去跟现在跟未来当作是一条线，把它拉到它所要运行的那个轨道上，必然有非常强烈的力量在拉着地球往自转跟公转方向走一样。其实所有物质界的东西都有它自己的微调，就好像之前我提到的有关于地震，地震它累积到一个程度，它有一些能量必须要释放的时候，它会以最适当的方式把它的能量释放出来。有没有可能它有压力，它有能量的时候不去释放？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我们知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地震？我们不知道啊，因为我们不了解某些地块产生出来的能量是什么，但是它们必然有微调。那么各位你去想，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走的时候，难道没有相对的微调吗？我们的太阳系在绕着银河系走的时候，没有相对的微调吗？必然有些力量在拉着这些线路往它应该走的方向。所以我们的人生，我们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当然有微调，而这个微调是被我们的灵魂像身体在操纵物质一样，在操纵着我们的时间线，不是只有操纵我们现在的状态，而且还操纵我们的过去，让我们在潜意识当中去产生不同的思维方式，也在操纵着我们的未来，使我们的未来跟现在跟过去能够呈现我们内在所希望达成的方式，达成它的价值完成，达成它的蓝图。为什么它必须要去达成这些蓝图呢？因为它还是必须要达成它的更内在的蓝图啊。这里赛斯接着说，稍后意识单位在形成前盘的结构的时候，形成了组成你们世界的所有的原子、电子、细胞跟器官。我们经常在讲说我们要人定胜天啊，我们怎么样自己来操作自己的命运啊。各位去思考看看，我们的内在不断操纵我们的时间线，从过去跟未来去操纵，好，也操纵到我们的现在这一条线，而且呢还操纵我们前盘的结构，包括组成我们的世界的所有的分子、原子跟器官跟细胞。意识单位是小到不能再小的单位，是非常小的单位，但是它却操纵着我们这个世界，这个物质世界的所有的原子、分子、细胞跟器官。为什么要操纵所有的原子、分子、细胞跟器官呢？因为在任何既定的时间，陆地的改变、物种的变化的情况，也涉及了所有的物种，或者是陆块 或者是水里面的整体模式的一致。所以这个操纵本身不是只有改变陆地上的生物，甚至改变到海里面的生物，而改变到所有的物种的变化的互相协调一致，每个物种的相生相克，所有物种之间的平衡，就如同星系在天际上运行一样的，是有规矩的，是被操作的。各位从这个上面去看到，我们的意识单位所做的事情绝对超乎我们的想象之外。有没有内在的介入？当然有内在的介入啊。既然整个物质世界都有它的次序，而它的次序是被意识单位所全盘结构的话，那么各位你去思考，我们说我们要怎么去改变命运，你怎么改变命运不是仍然在意识单位的全盘结构之下吗？赛斯在这里说，在这种情况下也涉及了一个意识之了不起的组织，有的时候有创造性的巨变。像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新冠病毒，从2020年到现在，这难道不是创造性的巨变吗？这难道不是一个意识了不起的组织吗？这难道不是有一个前盘的结构在进行吗？那么我们可不可以接受，如果我们内心真的有失望的话，如果我们对现在的情况觉得很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接受？其实我们可以接受所有的事情，因为一切都自有安排，而一切都会往最好的方向去前进，因为宇宙就有它行进的方式。我看我们的时间也就到了，我想这个部分我们还是留到下个星期我们再继续进行。虽然今天上的课程很少，但是我是希望借着这个机会来讨论一些最近所上课的内容。我相信有很多部分是大家比较难以相信或接受的事情，但是如果那么好相信跟接受的话，我们也就不需要念赛斯资料了嘛。大部分的信息都在告诉我们怎么样按照物质的方式去改善我们自己，但是很少能告诉我们一个更底层的东西。如果我们了解到这个底层的东西，我们是知道其实所有事情真的有它的轨迹，有它的运行的法则，根本就不需要我们担任何的心。我们下个星期再来讨论以下的内容，我们下个星期就从意识单位形成前盘的结构这个之下再继续进行好了。我想我们一次的时间就不要太长，因为有的东西混量太多的话，反而我们吸收不是那么好。我想大概就是以一个钟头为范围，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停在这里，下个星期再来讨论。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由衷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谢谢大家，再见。